两三个月前，中国政府突然出手管制游戏行业，导致很多游戏股、互联网股应声大跌。啊，当时呢，我就做了一集节目，说为什么不能再投资中国。无独有偶的是啊，最近高盛集团也发出了类似的警示。啊，当然了，高盛的警示绝对比我有权威。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高盛说了些什么。高盛的财富管理部门投资长拉马尼指出，就算中国股市已经大幅下跌了，也不足以成为投资中国的理由。拉马尼在接受彭博电视访问的时候说，高盛的客户一直在问他们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股票看起来已经这么便宜了，它是否已经过了最糟糕的时候呢？啊，高盛的观点是不应该在中国投资了。拉马尼给出他的意见，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也就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出口，将出现疲软，使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拉马尼算是给中国面子了，他只说将出现疲软，而不是说已经非常疲软。我先说房地产吧，这我都说到舌头长茧了。最近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也可以说是走向恒大的后尘了。由于碧桂园没有能力偿还巨额贷款和利息，他在香港已经被提出清盘澄清了。至于其他大大小小的房企，也应该不需要我老调重谈了吧。至于基础设施，由于中国各地方政府的债务高筑，中国国务院直接下令债务严重的地方政府停止或延后一堆没有意义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一边地方政府依赖投资基础建设来刺激经济成长，那一边呢，依赖出售土地来获得收入，再用这些收入来投资基建推动经济成长以及偿还巨额债务。如今一不能再继续大搞基建，二房地产极度低迷，没人买地，那高达几十万亿元的地方债务怎么办呢？别担心，刚过去的两会，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已经表示了，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啊。对上一次中国政府说那个什么东西可防可控来着。啊，对了，武汉肺炎，差点忘了。第三个数据，也就是出口。一份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十月，中国出口连续六个月下降，而中国的新出口订单已经连续十一个月萎缩，工厂的就业人数也连续一年萎缩。但这一项数据也许会在今年迟一些时候有所改善，中国目前产能过剩，人民币疲软，进而导致出口商品价格下降，这下降的速度之快，是自2008年以来最快的。中国趁着这一波价格优势，向世界各国输出自己过剩的产能和产品，输出自己的通缩，例如电动车，比亚迪就正在输出过剩库存，价格一减再减。比如在德国，比亚迪的电动车减价 5% 到 15% 之间。连宾士也不得不表示，电动车的利润正在因为残酷的价格战而受到打击，宾士甚至不得不改变它的目标。本来宾士在2021年宣布计划要在2030年成为全电动化车厂，结果才过了三年，宾士就把这个目标下修到 50%， 而且呢，还要把油电车算进去。也就是说，2030年后，宾士依然会继续生产燃油车。就算是曾经对电动车市场野心勃勃的苹果，最近也宣布放弃它的电动车计划了。过去十年的研究和数十亿美金，现在全部打水漂了。越扯越远了，关于电动车这主题，我有机会再说。我们先说回拉马尼。拉马尼认为不能在中国投资，除了以上三个支柱已经出现疲软之外呢，还因为中国政策制定缺乏明确性，也就是我过去节目一直在说的中国政策前后矛盾。 比如说习近平又要封城又要经济好，谁能做到呢？然后呢，中国经济数据参差不齐，国家统计局喜欢就暂停发布一些数据，例如失业率数据。习近平呢又极度迷恋国家安全、资讯安全，不断限制资料从中国流出，这一切自然会升高外企在中国投资的疑虑了。现在的外资啊，完全无法深刻了解去年的中国成长多少，今年又将会成长多少。经济学家们都在怀疑中国官方的数据，例如李强公布中国去年的经济成长率超过 5%， 别说外资不相信了，就算是中国人自己都不相信，因为他们可以亲身感受到整个经济的氛围啊。说到李强，中国两会取消了总理记者会这一个超过30年的传统，除了今年不会再有总理记者会之外呢，往后几年也不会再有了。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呢，这意味着习近平独揽大权，他连不能连任三次的总统都可以打破了，更何况是这个区区的总理记者会呢？第二，这个所谓掌控中国经济大权的总理之位，说白了就是现在已经有名无实了，真正掌控中国经济大权的还是习近平啊，你就别天真妄想独裁者会愿意分权了。最后呢，李强的能力实在是不行啊，能力不行，口才不行，极致不行。他在两会上说，中国发展必将长风破浪，后会有期。我实在想不通，他是怎样可以把未来可期说到去后会有期。就好像我也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可以把通商宽农读成通商宽衣一样。所以呢，习近平怎么放心让李强去出席那个什么总理记者会呢？万一说错话就不好了。总之呢，拉玛尼的总结就是，高盛不建议客户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因为中国的经济繁荣已经落幕了。关于这一点，华尔街日报点出了中国经济的八大痛点，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华尔街日报对伟大祖国的抹黑还有造谣。第一个痛点是中国房地产这个曾经拉动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熄火了。房地产曾经占了中国 GDP 的四分之一左右，但这个荣景去到2020年的高峰之后呢，开始雪崩式的崩塌了。不管是已售楼面面积或新开工楼面面积，和2020年高峰比起来的话呢，都已经腰斩超过一半以上了。第二个痛点是中国消费者的信心萎靡不振，三年疫情是主要原因了。很多原本对中国经济未来有着美好憧憬的人，在这三年期间遭受重创，再加上房地产的低迷，让那些认为房贷再沉重也要借钱买房，期待房价上涨大赚一笔的人大失所望。如今这些背着沉重房贷的人不得不勒紧裤头，捂紧钱包。幸运的还有房可以住了，不幸运的呢，就算是楼烂尾了还是要继续还房贷啊。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乱消费呢？中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也因此出现腰斩的情况了。第三个痛点，通缩。中国的通缩源自于消费和民营投资的疲软，所以呢，我们外边的世界都在通胀，但是中国却是通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的消费者价格，也就是 CPI 可以看出来。中国消费者价格一直在下降，目前呢已经掉到负数了，企业降价也持续了一年多，这将会造成家庭和企业越来越难偿还债务了。企业的销售价格持续降低，打工的薪水更难提升，甚至出现失业潮，最终愿意消费的就更少了，这是一种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啊。这我在之前的节目已经讨论过了，我还比喻通缩就好像患上了癌症，你必须经历长时间的化疗， 而且呢，还要承受化疗带来的痛苦和折磨。而中国经济的患癌啊，必须靠政府大规模的支出、降息、扩大货币，也就是印更多的钱，以及扩大信贷来补救。但是呢，如果中国政府这么做的话，房地产的泡沫只会吹得更大，爆起来只会更加壮观，而本来就庞大的债务负担将会变得更重。所以啊，之前我就形容过，中国经济的问题是一道值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问题啊。要是有谁能完美解决这问题的话，请把奖颁给他啊。说到债务，债务就是中国经济的第四个痛点了。中国的总体债务已经占了 GDP 的 300% 以上，远超美国的 253%。 这些债务主要是来自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债务，还有银行业的高负债。尤其是银行业，面对着中国经济增长乏力、通缩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银行的坏账大增，贷款损失惨重，最后呢，抑制了银行向经济注入贷款的能力，这都加重了中国经济的压力。只能说呢，这些痛点都是环环相扣的，最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第五个痛点呢，就是人口减少。人口减少就意味着劳动人口减少。当然，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还是很大的，但是呢，中国过去快速推进城镇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供应增长已经基本耗尽了。接下来的中国将会面对出生人口减少、总体人口萎缩、老龄化等等的人口问题，而这些都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的原因之一。第六个痛点，外资撤离。万恶的资本家不是愚蠢的，他们也懂中国以上的问题。中国的国际收支在去年第三季度首次出现超过118亿美金的直接投资净流出，那是自1998年以来不曾出现过的情况。这些外国公司现在不是在清空离场，就是停止在中国的利润再投资，也就是就算赚到钱也立刻把钱拿走的意思。除此之外呢，股票和债券投资者也在撤出中国金融市场。只能说，以投资作为目的的话呢，中国过去30年的光环已经褪色了。第七个痛点，贸易壁垒提高了。由于以上种种的问题，中国内需已经不行了，产品产能严重过剩。我在这里只说一个例子就好了，那就是中国的电动车。中国政府试图加倍发展这些新兴产业的制造业和出口，试图靠补贴打价格战，把这些绿色科技输出海外，以此振兴中国经济。但是呢，吃过太阳能板的亏后，美国和欧洲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始提防中国这个做法了，纷纷对中国产品提高进口关税，收紧进口限制。这种贸易壁垒，在未来只会越提越高，并将会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第八个痛点，也是最后一个痛点，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与其说这是痛点，不如说这是之前七个痛点所带来的结果了。我就不多做解释了。唯一能说的是呢，随着越来越多问题和泡沫的出现，能够刺激经济的选择又越来越少的情况之下，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增长注定会比现在还要疲软。说到这里呢，请容许小弟我多加一个痛点，那就是地缘政治的不明朗性。一场俄乌战争让很多企业意识到，原来自己的生意可以一夜之间被国家充公、没收还有打压，不管是在欧美的俄罗斯企业或在俄罗斯的欧美企业，这些做生意的都因为这场战争吃了不少亏。如果有一天习大帝进攻台湾，在中国长时间耕耘的欧美企业会不会因为必须选边站，他们在中国的资产一夜之间就化为灰烬了呢？这是这些万恶的资本家必须考量的因素之一。 所以啊，高盛给出不应该在中国投资的建议，是在抹黑造谣呢，还是说出事实呢？当然，如果你是小粉红或中华蕉的话，在国难当前啊，你理应全力投资伟大祖国，买华为，买比亚迪，买碧桂园和恒大的楼，投资 A 股、港股，别这边嘴巴说爱国，那边金钱就投资美国、日本、欧洲，你对得起自己身体里面留着的中国红吗？什么都略懂一点，生活更精彩一些，我们下一集再见。